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自我，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。近两日看到多篇关于修炼人是否打疫苗的交流文章，我赞成不打，同时认为更重要的是利用好世间出现的各种形式，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，救度世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明示，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。疫苗从字义表面看，就是为了防止染疫。我们作为修炼人，从师父的理性经文中都很清楚，这次的中共病毒就是冲着中共来的，是有目的有目标的，而唯一的灵丹妙药就是三退，明白真相，真心念真言。因此所谓的疫苗根本就无法达到防止染疫的作用。在大陆常人中都有共识，注射疫苗不过是防止轻症变重症，这一点能否做到都是大问题。而国产疫苗从研发到整个试验过程都不达标，没有经过2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临床验证，没有足够多的人群接种并观察注射后的反应情况，以及疫苗对于是否能够将重症减轻等更是未知。而很多披露出来的消息都说明疫苗副作用远大于疫苗预期的功效，至少有73种副作用。同时各地出现的疫情，确诊者可能也都有注射过疫苗，但却没有能免于染疫或者康复。最近更曝光出，有些地区强制打疫苗前还要强制签个自愿接种疫苗的什么承诺书，出现的后果自负。这些行径在常人这一层面都是违法而且没有道理的。向常人讲明这些情况，也足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打疫苗。当然，修炼人进一步讲清真相是最到位的，因为那样才能救了人，而不只是免于自己不用打疫苗。面对疫情，在常人层面必然会采取措施，研发并强制注射疫苗，但我们都知道那是错误的实施。从修炼人角度看，这是旧势力因素阻挠世人得救的邪恶伎俩，不仅毁世人，让世人难以得到真正的裨益良方，还再次被变异的现代科学搞出来的东西毁坏身体及心智，也使那些幸免于染疫的人会迷茫，究竟是疫苗起的作用，还是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救度了世人。另一方面，旧势力也企图通过强制注射疫苗这种形式来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，毁世人的同时还想脱下一些修炼人。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，大法弟子也不受低层法理的制约，同时大法弟子更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我们的责任是传递真相给被邪恶迷惑和裹挟的世人。当我们一边注射了疫苗，一边又去向世人讲述裨益良方九字真言的时候，天上的神会怎么看我们？我们自己就能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吗？那么我们讲出的真相能打动对方，能救了人吗？如果不能救人，那么大法弟子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求得人的所谓理解，打了疫苗了就可以被理解，还是我们放不下人中的利益，放不下人情等等而为自己找的借口？同修交流也有提到过，从99年迫害开始，是要大法还是要家庭，要工作，要世间的一切，这个最根本的选择就一直在拷问着每一个修炼者的内心。99年迫害后，多少同修放弃了世间的种种，毅然走出来正视大法，有多少人能理解？九评出来后，全面转向讲清真相，劝世人三退， 又有多少人能理解？再到后来的放鞭炮、肃江，又有多少人能理解，并且不折不扣地去做了？时至今日，所谓的考验已经变得不同于之前了，包括卸载微信、QQ 等软件。明慧网出的通知是所有大法弟子须知，然而有的人就是视而不见，连字面意思都装作看不懂，更不要说照着做。再到持续至今的大陆清零骚扰，各种签字、代签、躲避等等表现，也让人真的心里很难过。其实写到这里，想说一句心里的话，打不打疫苗都不应该是大法弟子来交流的问题了。真正的修炼者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，怎么样利用世间出现的种种形式讲真相救人才是不变的主题。修炼人打不打疫苗，讨论来讨论去，说到底，如果始终围绕着我如何来思考问题，不打疫苗，常人这边工作、家庭等等受影响，打了疫苗又觉得始终不太符合真正修炼者的标准，那就怎么都没有离开这个为我为私。其实当下最关键、最紧要的是救人。大疫当前，人心惶惶，人们都在寻找真正的避疫良方。其实有些人去打疫苗，也确实出自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心，寄希望于疫苗。在我周围也曾看到排队打疫苗的情况，这正是一个向世人讲真相的好契机。在人正苦苦寻找求生避疫之法时，大法弟子告诉他们避疫良方，世人都在等着盼着。就包括那些以叫人打疫苗的形式出现的人，这不正是堂堂正正讲真相、传递福音的好机会吗？当然，我这里也不承认或者求这种以负面形式，包括清零、包括强迫打疫苗等出现的来听真相的人。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，疫苗是常人层面的事，管不到大法弟子。我只是说，敞开心胸，任何时候不忘大法弟子是为什么而存在，把为自己担忧的为私转向为世人得救而用心的为他，瞬间是另一番开阔的景象。其实要说常人的理解，就自己和身边同修一路走过来的经历，常人真正理解和钦佩的，还恰恰是那些在当时一些具体事情上没有顺从邪恶、坚定不移遵照大法去做的大法弟子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大法弟子自己不打疫苗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救人、传福音，向世人传递避疫良方。个人现阶段对此问题的一点看法，若有偏颇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堂堂正正对待打疫苗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号。这段时间，孩子学校的老师通知孩子打新冠疫苗，最开始的时候孩子自己和班主任老师沟通，说打完疫苗后有反应，从小就不打疫苗，班主任老师说没问题，可以不打。两天之后，班主任通知不能打疫苗的学生都到学校，学校是临时接种疫苗的地方，由现场医生检查身体后决定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。我和孩子交流后达成一致决定，不去学校。当天晚上6点多钟，班主任来电话问为什么没来学校，让医生决定孩子能不能打疫苗。我回答，我家孩子身体健康，就是不能打疫苗。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，全县小孩都打一个叫什么麻疹的疫苗，具体名称忘了，我家孩子也没打，现在也不能打。咱们国家的医疗机构根本检查不出来孩子能不能打疫苗， 好多孩子打完疫苗后出现很严重的疾病，咱们国家也不管。这种事情很多，我不可能让孩子冒这个风险。班主任老师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上学校来一趟，让医生看看。我回答，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保证我家孩子打完疫苗后，他能承担一切后果。我和医生说这些没有意义，影响也不好。我家孩子身体健康，确实也检查不出什么来，所以就决定不让医生检查了。班主任态度有些强硬地说，有可能会影响孩子上学。我说，我家孩子没有染疫，我们又不是不做核酸检测，这是不符合常识的。我看县政府关于打疫苗的通告了，根本没有让强制打疫苗的做法。班主任老师说，你这是让我为难。我说，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，你也是上面安排下来的。我不希望你们找孩子说这些事情，不管是校领导还是教育局还是纪检委都可以来找我。最后老师把我的联系方式要去后就挂电话了。放下电话后，我很感慨自己的修炼。这些年来，我都不能在孩子老师面前做到堂堂正正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比如被迫加入协党团队等。通过这次打疫苗全做到了，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和正念对待后智慧的增强。晚上10点多，孩子的爸爸告诉我，学校的另一个老师来电话，又问为什么不打。孩子的爸爸不是修炼人，但支持孩子不打疫苗。对老师说了一堆理由后，他答应了对方，第二天下午去一趟学校。我静下心来想了半天，对丈夫说，虽然你答应了对方，但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不去。丈夫说，去一趟看看，给老师一个交代。我说，学生学习可以给老师一个交代，打疫苗和老师没有关系，不需要给老师交代。以后学校打电话，你让我来应对吧，这事儿不用你管了。后来证明不去学校是对的。听回来的人说，接种点根本没人给开不打疫苗的证明，有病的人去了之后都被强制地注射了疫苗。凭着多年修炼的经历，我总觉得去接种点就是配合了邪恶，所以果断地选择不去，就没上邪党的圈套。需要面对的事情最终还是要面对的。班主任给丈夫发信息说，孩子不打疫苗，学校政教处通知不让上学，又把学校政教处老师的电话号码发过来了，让我找这个人。我毫不犹豫地打了过去，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。我说，我是某某学生的家长，班主任告诉我说，我家孩子没打疫苗不让上学，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决定是谁做的。如果因为不打疫苗不让孩子上学，我需要相关文件和手续，我要讨个说法。政教处的人说，你家孩子为什么不打疫苗？我回答，我家孩子身体健康，没有原因，就是不想打。国家卫健委不是说打疫苗要知情自愿同意吗？没有文件说强迫打疫苗啊。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决定是县政府还是市政府，国家都没规定，到底是谁做的决定？政教处的人说，是市里教育局电话通知的。我回答，电话通知不具备法律效应，不好使。你就告诉我是谁说的不打疫苗不让上学的，我要找出这个人。我有国家卫健委的电话，我要问问。政教处的人说，现在都在打疫苗。我回答，我不打疫苗的情况下去你家，你有权利拒绝我，我可以不去，这是个人行为。学校是政府部门，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不让我家孩子上学，我现在情绪很激动， 我要找到不让我孩子上学的人，我要讨说法。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难道这个人和我有仇吗？我想知道他是谁，国家都没说让强制打疫苗，他为什么不让我孩子上学？这都是他个人行为，这是滥用职权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要找到这个人。政教处的人说，我理解你，我也不可能不让你家孩子上学，我就是通知你一下。我回答，我得说明白，第一，我家孩子必须上学，第二，不可能打疫苗，第三，告诉我谁决定不让孩子上学的，我要讨说法。政教处的人说，不能像农村抓猪似的硬给打一针，不打就不打了，现在也没到开学的时候，等到开学时看看有什么政策再说吧。我回答，那好吧，我刚才情绪激动，请你理解，就这样吧。放下电话，我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一切都空了似的，以前发生的、刚发生的和以后发生的关于打疫苗的这件事都没了，心里平静的就像没发生过似的。我知道我彻底放下了，做到了堂堂正正，孩子也露出了笑容。我从头回想了一遍整个过程，发现其实我就是坚定了一念，不打疫苗。剩下的我应对常人的话，都是源源不断的往出涌的，水到渠成的表现出来的。最后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法，回应在我的脑海中。为什么呢？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？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，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？好，那我就请律师。有一些为法轮功、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，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我悟到，在破除打疫苗这件事的过程中，是利用人中的道理和法律来清除常人思想中的邪党因素。天赋人权，修炼人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权利，不能因为邪党的迫害而扭曲了正常的人的思维，否则如何主持正法？感恩师尊的加持，谢谢同修的相互鼓励，才能坚定住正念。以上是我经历的打疫苗事情的修炼体会。修炼路不同，请同修理性对待自己修炼的形式，以法为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护我出魔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号。我遭中共5年冤狱，期满回家后一直被当地派出所扣押身份证非法监视，他们还多次到我家骚扰，无理要手机号，强行拍照录像。刚从黑窝出来的我，被邪恶迫害的对常人生活处于那种茫然麻木不知所措的状态。由于我拒绝了不法人员的无理拍照和录像，不法人员就对我非法跟踪盯梢。一天在路上，我被四男一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出示任何证件的在大街上绑架，他们抢走我家门的钥匙，非法抄家，抢走我所有大法书籍和家中的日用品和孩子的学习用具。警察又把我绑架到医院，强行抽血检查身体，又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不给吃不给喝。警察所长自编自导，小警察动笔编写出迫害我的黑材料。这是我第16次被绑架，我曾被3次非法劳教，1次冤判5年，在黑窝里承受过14种惨无人道、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，精神摧残。丈夫承受不住离婚了，孩子一个人生活，整日以泪洗面。我的精神上、肉体上、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损失。 自2018年7月至今，社保局停发了我的退休金。第二天傍晚，我被非法关在小黑屋里，不知是几点，警察强行把我拉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。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学法不扎实，没有按照师父的法实修自己。仅凭对大法热忱，放任着干事心、显示心、求名心、欢喜心，特别是多次被非法关押，积存了很重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，受邪党文化无神论的毒害太深，对邪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，执着自我，没能在法上认识法，造成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，更认识到这是邪党文化思维形成的假我，我得解体它。于是我横下心，这儿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我大法弟子无关，我得按我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：善念、正念、正实法，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背法，会背多少就背多少，发正念、练功、讲真相，全三退。同一件事还有一位同修也帮助我提醒我取那些人心。犯人组长和犯人们喜欢听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我就唱我会的，犯人们都很高兴。我又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，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大法师父对人类身心健康、道德提升和境界升华做出的杰出贡献，获各国政府褒奖3000多项。告诉他们，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，国内外有很多的大学生、留学生、硕士、博士生修炼法轮功。他们说，你讲的太好了，我们都没听说过。这样，犯人组长和几个犯人都做了三退。警察找我谈话，我先告诉他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是犯人。我师父让我大难前救人，你我的关系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。现在我是被非法关押，是冤案。我接着说，中国政府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，并没有法轮功。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。我们师父教人向善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原来有肺结核病，中药西药什么偏方都用过，也无效，全身浮肿，上不了班。自得了大法，按真善人修炼自己，一周病全好了，无病一身轻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文件，文件中废止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，也就是说，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，公民拥有、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。警察说，我怎么没听到过呢？我告诉他，你可以到网上查呀。他很茫然地出去了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生出了怜悯。我们真得给这些警察们普法呀。我每天早3:20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。一天，一个新来的警察巡视，看到我在练功，就问他在干什么。这时监视的犯人组长告诉警察说，他自来就天天都这样。警察不吱声就走了。一天，警察找我，让我到他的办公室。我说，我不能跟你去，因为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不是犯人，不能坐你那个铁椅子，你有话就在这儿说吧。他就说他想帮我找我儿子。我说，你不用费心，不用你找我儿子，我倒要告诉你一件真实的事。前段时间我的同修被派出所绑架，派出所找到同修的儿子索要30000元人民币。同修孝顺的儿子信以为真，好不容易凑了30000元交给了派出所，同修被放回了家。可是没过几个月，此同修再次被绑架，派出所又找同修的儿子，同修的儿子被吓得不敢回家了，结果同修第二次又进邪恶黑窝女子监狱。那警察听我这么一说，再也没找过我。看守所每天晚6点看新闻，我发正念，解体邪党新闻，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。过了2天，看守所的所长在广播宣布，不用看新闻了，自己选看什么都行，犯人们一片欢呼。好，我悟道，我不能被邪恶困在这里，我的使命是救人，得出去。大法弟子得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坚信师父正念正行，走出去才能救人。我便坚持了8天，不吃不喝，一定得出去救人。 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大法弟子说了算，师父为弟子做主。这次被非法关押的第35天，放我回了家。在走出看守所的时候，出门时，一个凶神恶煞的警察手拿着械具、手铐。我一看，马上对他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你的安排全不要，绝不允许给我带。那个警察吓得向后倒退着，自言自语地说，他说他是李洪志的弟子，那我可不敢给他带。走过走廊到另一个门卫，所长和好多警察看着我很吃惊。那个警察告诉他们，他是李洪志的弟子，不带这个。又到最后一道门，又要用门上的摄像头照相，我马上求师傅让他照不上。看门卫的武警弄了好一会儿，结果就是照不上，只好打电话问里面的大所长，照不上怎么办？我急忙求师傅，我一定出去。听到回话说，放人，放人。感恩师尊的每一步的慈悲保护，再次叩谢恩师。写出来意在正实法，师父的宏大慈悲保护着我，点悟着我，对师父感恩的心用尽人类语言也无法表达。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助师正法多救人，圆满功成，随师把家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医生和警察见证大法的超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0日。今年6月11日，在湖北武当山西站，由于身上带有几本大法资料和护身符，我被武当山西站派出所扣留。6月12日他们让我回家了。6月14日我被带到丹江口市拘留所，说是要对我进行5天的行政处罚拘留。当时我就想，那拘留所可不是我待的地方。我请求师父加持，我不断地在心里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。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，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，所以它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快得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。他们还对我进行了强行检查身体，检查结果是我有双肾积水、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心肌缺血等各种疾病。检查的医生还说感到不可思议。我说这话怎讲？他说看你的影像资料，你应该疼得无法忍受，但是看你却不是这个状态。我告诉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40几岁就腰痛得直不起来，现如今快70岁的我修炼了法轮功，身体才会达到现在这个样子，这一切都得益于法轮功。医生看到我的冠心病也是如此，说看你的心电图的波纹都是倒的、尖尖的，这对于一般人来讲，心脏病也是很严重的。我告诉他们，是的，我的心脏原来蹦得非常厉害，有时候好像要掉出来一样。医生还说，像你这种状况，走到街上，说不定就倒在哪里死掉了。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没有吃过一粒药，这些症状都消失了，都好了。陪同我检查身体的警察见证了这一切。到了拘留所，那些警察看了我的身体检查报告，我对他们讲，不用我告诉你们我的身体状况是个什么样，我原来一身病痛，后来我修炼法轮功，一身的病全好了，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我感激大法，叩拜师父给了我这一切。你们说，如果是你们，难道会放弃大法修炼吗？难道不应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吗？再说我带着护身符也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。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总署颁布的第50号令明确规定，法轮功的书籍和宣传品都是合法的，你们处罚我有道理吗？这警察无语了。后来他们经过商议，又请示了他们的上级，最后决定对我的处罚采取终止的做法。 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，在生活中，在工作中，在不同的环境中，他们遇到的问题，思想的思考，一直到他们的行为，都在摆放自己，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。他们的这一做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决定，而是对大法的一个态度，他们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，也代表着这些警察在渐渐明白真相了，他们也不愿意迫害法轮功了。他们用了终止这一词来结束这一次迫害，是该终止了。正像师父所说的，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位置，他们对大法的态度也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，为自己选择未来。我作为大法弟子也见证了这一过程。我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也感恩师父对这些警察的慈悲救度，给了他们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。由于他们的善念，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。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只有牢记使命，认真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的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和誓约，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要在心上下功夫，明明白白修炼，作者荣石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8月4日。最近本地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修走了，20多年来如一日，他站在讲真相的第一线，让人敬佩。再见最后一面的时候，他已经认不出我了，最后阶段有很多同修去帮他，已无能为力。后来听说他的孩子曾对他讲，妈，这些年你没有修心。他反问道，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？这好像也在提醒我们，同修间的彼此帮助不要等到那一步，否则恐怕来不及了。平时看到问题就要讲出来，如果能听进去的话，很多遗憾可能会避免。这位同修做出的伟大之举，我们很多人是做不到的，没能在人间走到最后，真是非常可惜。但同时他也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了我们，修炼真的非常严肃，只靠做事是不能保证我们走到最后的。一直认为修炼是个人的事情，每人情况不同，是否精进也是个人的问题。修炼20多年，越来越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，由于自己的天目闭得很紧，不太愿意多谈自己的看法。但这件事情促使我也谈一谈修炼的问题。再强调一下，修炼和做事一点都不矛盾，修好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。第一部分，修炼难在哪里？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，修炼最难的是什么？也许每个修炼人的答案可能不一样，不同时期可能也不同。个人目前觉得，修自己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是最难的。如果自己不认为那是错的，又如何去归正呢？很多人在一个磨难中长期过不去，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，表面上看也不是自己的错。如果身边的修炼人也不认为那是他的错，还表示同情和安慰，当事人就很难真正去看自己的问题了。师父对我们修炼是负责的，但神又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问题在哪儿，要去修什么，只能点化我们。我把这种点化看作是一种神的语言，它不是直接告诉我，而是通过我周围的环境来刺激我，让我能认识到。比如我身体哪里不舒服了，别人对我不好了，麻烦事情来了等等，我就把这当作神在与我沟通，告知我要注意什么了，要修什么了。 修炼人是要思考的，多看自己，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。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向内找，但又常常听到很多人讲，找了找不到啊。为什么听不懂这种语言呢？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把自己放空。如果预设自己的认识是对的，神的电话恐怕很难接收到了。放空后，人才容易静下来了，坦坦荡荡地直面自己的内心，问题可能会一目了然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20多年来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，才慢慢意识到。而意识到了，还要慢慢去掉，这会有一个过程。有时自己在难中，也知道在点化自己什么，可仍然会觉得很难。我会默念师父诗词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：“吃苦当成乐，吃苦当成乐，吃苦当成乐。”一直念，内心真的能生出喜悦来，深感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非空话。向内找不是一句空话，真得老老实实地看自己的内心。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可能是在点化自己。一些同修面对周围人给自己带来的矛盾，不知道珍惜，抱怨心比较强。其实那些独修的，没有人给制造矛盾的，看上去让人羡慕，但他们修起来真的很难。他们意识不到的一些问题，要改起来很不容易。而我们身边有人帮助，神随时都可以点化我们，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很难能可贵？其实那些帮助的人，在上面下来前，他们很可能会知道自己在这个时期将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。我问我自己，我会愿意扮演一个给修炼人制造麻烦的角色吗？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？个人理解，如果我们能够修成的话，他们就属于帮助我们了一下。如果因为他们的考验，我们掉下去了，他们不就是干扰破坏吗？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？对他们来讲不可怕吗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们是不是身处在风险之中？而我们修的好与坏，将决定他们的未来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当我们什么地方没做好的时候，他们是真的不会同情我们。想当年我听到最重的话就是，这么多年你白修了。我真是哑口无言，这比骂我什么都重，可见自己不悟道，让人有多着急。当然，这里也反映出了旧宇宙生命妒忌心的问题，他们不会用善的办法帮助我们，往往都是用恶的。只有我们修炼人之间才会有善意的提醒，但我们不是要修我们自己吗？旧宇宙生命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，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。第三部分，顺其自然，明明白白修。在个人修炼上，我现在能明白了一些顺其自然的道理。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会提醒自己要顺其自然，怎么都可以，我没有什么要坚持的，放弃自己的一切。可能有的结果比自己的预想还要好，甚至有的自己以前连想都不敢想。当然，这是回过头来看，在过程当中是看不到结果的，只有坚定地修下去才会有好的结果。碰到事情的时候看自己，知道神在点化自己什么。这么多年下来，觉得修炼已经没有那么难了。在这条修炼的路上，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挡住的了。虽然很多时候还做不到法对自己的要求，但起码自己知道正确的是什么，应该怎么去努力做好。我知道有很多同修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多谈修炼问题，因为哪怕善意的提醒也可能招来误解。是的，我也遇到过同样情况。但不管怎么讲，每个人总会有几位能说得上话的，交流提醒一下还是有必要的。看到同修常年误在一个地方，不坦诚善意的指出来，那也有点不够厚道了。 以上只是个人近来的一些浅见，一定会有很多局限性。不在法上之处，还望同修指正，慈不慈悲都没有关系。其实对个人来讲，一段时间后，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足。我们修炼不是要提高吗？总认为自己对，就没办法提高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